请听《太上感应篇》的故事。太上老君在上一节讲了会蜡歌舞，接着他又讲了硕旦豪怒。这个意思就是，在每月初一和每天清晨的时候，大声的呼嚎，愤怒的叫骂。一月之中的所作所为是以初一为基础，一日之中的所作所为是以早晨为基础。在这个时候，正应当要澄净心思，才能够与道相应。如果大吼大叫，愤怒生气，则浊气就会随着肝火而升起，真气就会随着声音而散掉，于是人就会变得神昏气浊，善念都消失了呀。古诗说，一切诸烦恼皆从不忍生，临机如对镜，妙处在光明。佛语求无争，如书贵不争。好条快活路，世上少人行。佛经说道，嗔是施诸善法之根本，堕诸恶道之因缘，应当要急速的舍弃，不可以使它增长啊。所以嚎叫发怒，严重的影响和拖累世人，因此平常的时候就应当要谨慎小心，况且是在初一和清晨的时候呢。下面讲一个故事。陈英的妻子赵氏个性强悍，喜欢争执，每次遇到初一的时候，情况就更加的严重。在他家进出往来的人多只听到他呼喊叫骂的声音不绝于耳。忽然有一位道士来到他的家中，赵氏看见就向道士说，你来我家做什么呀？道士说，我是来卖灵丹的，只要服下我的灵丹之后，就可以长命百岁呀。赵氏听了非常的欢喜，就买了灵丹吞了下去。于是赵氏立刻就变成了哑巴了。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汉朝的司空第五伦，因为母亲年老，不能够到官邸跟他同住， 因此呢，他每次遇到了会腊受望的日子，就会想念母亲而常常的悲伤流泪，向上天礼拜祈求母亲的长寿。唉，古时候的君子是如此的感时怀亲呐。
太上曰：对北涕唾即逆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对着北方擤鼻涕、吐痰、吐口水、小便。北方乃是北斗星君所居，北极则为天的枢纽所在。三界十方万灵众真都是附属于北极，是以中天斗极号为至尊。因此宅尊所在的地方又怎么可以触犯污秽呢？按照礼上的规定，儿子媳妇不可以在父母公婆的身旁约呕、喷嚏、吐口水、擤鼻涕，因为这样做就是不敬了。况且对北为神的方位呢？长生经上面说到，春天的东方，夏天的南方，秋天的西方，冬天的北方，这些啊，都是月令所指的方向，也就是北斗七星斗柄运转的方向，都是触犯了北斗柄，因此而减除寿命最是快速了。由上可知，随方有界，不只是正北方而已呀。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江苏常熟县钱氏是当地的一个大家族，在明朝正德年间呢，钱氏家族的房屋被大火延烧了三天三夜才熄灭。然而在连排整床的房屋烧毁的灰烬当中，独独有三间的小楼阁竟然没被烧到。原来啊，是前世的小四房，婆媳二人寡居所住的小楼阁，当时大火四面烧来的时候，婆媳二人被火逼得无处可逃，因为他们两个人一向都敬奉斗神，只知道向斗神拼命地叩头求救。忽然看到有七位穿着朱色衣服的人站在屋檐的下面，举起袖子向火挥了挥，火呢就立刻的散去了，因此婆媳二人才能够安然无恙。而四面的房屋啊，被火烧得连一根木头都不留啊。婆媳二人倒求北斗，因而能够安然无恙的奇迹感化了当地的人士，都虔诚地侍奉北斗了。
太上曰：对造吟咏疾哭。这个意思就是对着造歌唱和哭泣。皇帝造经说，炉灶的地方不可以唱歌、吟诗、哭泣、诅咒、怒骂和叫喊，而且吟咏与哭泣、哀喜不相同，但都是轻慢神明的行为，必定会被剪除财路和寿命。而今人在官府面前尚且不敢高声地说话或是打妄语，为何却对神明竟敢肆无忌惮呢？这些呀，都是每个人所应当要切戒的呀。太上曰：又以灶火烧香。意思是又用灶火来点香。按照天师门下科令说，灶下的灰火叫做伏龙石，所以不可以用灶火来点香。净明书说，香是离开污秽的名称，而且有宣分散腐腾腥的作用。因此啊，香在佛事中就堪称第一了。华严经说，在刀立天的善法堂中，有一种叫做清净庄严的香，若是烧了一碗清净庄严的香，就能够普熏诸天，使得诸天心念于佛，得到念佛三昧。因此燃香供佛就不能不恭敬谨慎了呀。下面讲一个小故事，说的是宋朝的周开山能诵华严经，又有一位僧人呢能诵金刚经，两人在同一时间突然的暴毙了。明王就请周开山诵华严经，而对他呢非常的礼敬，又请这位僧人呢诵金刚经，心里啊就不太恭敬。诵完经之后，明王就说，你们两人因为诵经的功德都延长24年的寿命，而持诵华严经的周开山则更是应当要加以敬重啊。而且他以后也不会再来阴间了呀。这个时候诵金刚经的僧人心里头大感惭愧，因此就问周开山的住处，愿意前往拜访。苏醒之后啊，这位僧人就径自地到达潞州拜访周开山，问他其中的原因。周开山就说啊，我每次诵经的时候必定穿了干净的衣服，以香水洒扫净室，然后呢再用石头来取火，或是钻木取火来烧香。住院的时候啊，先恭敬自心，起口念诵的时候就像面对真佛一样的恭敬， 从来都不敢怠慢轻忽啊。若是没有禁火，就绝不敢轻易地使用其他的火来烧香。诵《金刚经》的僧人就向他道谢说，我有罪呀，我每次诵经的时候经常使用灶火来烧香，光是这一点我的不敬就太多了呀。
要知道，烧香的目的就是在表示自己的恭敬心呢，所以必须要整洁清净方才可以焚烧。万一灶里面有污秽的木柴，用这秽柴燃烧出来的灶火焚香，则恭敬心反而成了亵渎之心了。所以太上才会禁止用灶火来烧香。
太上曰，秽柴作食，这个意思就是用污秽的木柴来煮饭烧菜。木柴虽然是在灶的下面燃烧，然而气却向上面蒸发，因为污秽的柴火不干净，致使燃烧出来的焰灼之气触犯了灶神，这是一不可以的原因啊。既然用秽柴来烧煮食物，难免就会用来供佛供神祭祀祖先，也都是触犯啊，这是二不可以的原因啊。秽柴所燃烧的烟气向上直透虚空，神明见到了容易发怒，这是三不可以的原因呢。所以啊，烧煮食物的人切不可以使用秽柴呀。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宋朝政和七年，李八患了大麻风病，一病就是三年，服用各种的药都没有效果。而李八呢，在没病以前经常地读诵大悲观世音菩萨的经。有一天呢，忽然来了一位僧人，给李八一个药丸叫他服用，说可以治好他的病。而这个李八呢，却留着药丸不肯马上吞服。当天晚上，李八就梦到了白天送药给他的那位僧人，对他说，我乃是观世音菩萨，你因为平常用污秽的木柴烧饭做菜，因而触犯了鬼神，所以才患了这个大麻风病。又因为你曾经诵经三藏，今天才特别赐给你一丸救苦丹，你为什么不肯吃呢？李八醒来之后，就立刻服下了救苦丹。经过了七天，李八片身的烂皮全都脱去了， 胡须和眉毛又重新的生出来了。使用秽柴烧煮食物会触犯神明，固然是应当要戒除的。至于用桃树、柳树的枝干作为柴火来烧煮食物，这也是触犯了灶神呐。这是在道教的经典中所垂戒的禁忌，也是我们应当一并要知道的。
太上曰：夜起裸露，意思是夜间起来的时候裸露着身体。正人君子在明显有人的地方则对人有所戒慎，在幽暗无人之处则对鬼神有所敬畏。所以虽然是处在暗室屋漏没人看见的地方，依然是保持着恭敬的样子，就像是面对着神明一样。而且鬼神本来就处在幽暗的地方，所以是无所不在。而夜晚则属于阴，更是为百神交会窥看的时候，衣着也要得体，怎么可以不谨慎小心而自取凶灾罪过呢？太上曰：八节行刑。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在八节的日子里执行死刑、徒刑，或是对犯人用刑拷打。八节就是立春、春分、立夏、夏至、立秋、秋分、立冬、冬至这八个节日。而这些日子乃是诸神记录世人罪福的日子，所以世人在这些日子里应该要努力的反省断恶修善才是啊。下面我讲一个故事。唐朝的时候啊，窦轨为唐高祖大穆皇后的堂兄，担任洛州的都督。他这个人个性刚严，喜好杀人，因此而刑罚了许多的百姓和读书人。遇有判决的时候呢，就是在朝廷明令禁止刑罚屠宰的期间，他都不肯稍加的停止。窦轨又曾经害死尚书韦云起，在贞观二年的时候，窦轨生了病，而且病得非常重，忽然就说：哎，有人送瓜来了呀。左右的人都回答他说：没有啊。窦轨就说：明明是一盘好瓜，你们怎么说没有呢？过了一会儿，窦轨惊骇地注视着说道：不是瓜呀，是颗人头，来向我索命啊。 接着又说，快快扶我起来，跟韦尚书见面。窦轨说完之后就死了。
要知道，宽厚仁慈和残暴不仁，也只是心中一念的转移而已。然而，所获得的灾祸与吉祥，自然就有天差地别悬殊的差异了。所以，无论是居官或治家，都应当要谨慎进戒呀。
太上曰，拓流星，指红泥，折指三光，九世日月。这个意思就是向流星吐口水，用手指红泥，常常用手指着太阳、月亮、星星，用眼睛九视着太阳和月亮。流星所指的就是彗星，红泥就是天地阴阳交接所产生的气，三光指的是太阳、月亮、星星，又叫做三辰。这几句话呢，是太上警戒世人对于天地间森罗万象自然运行的道理，要常存有敬畏之心呢。须知环境的好坏是随着我们的心念而转，心善行善则感召风调雨顺，四时平安。反之，若人心不善，所感召的就难逃有天灾地变的劫难了。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元朝的孙瑾因为父亲过世了而非常的哀伤，在严寒的冬天里光着脚走路。父亲的灵柩尚未下葬，孙瑾忙得衣不解带。用船载着父亲的棺木渡江的时候，江上的风浪十分的猛烈，使得当时天昏地暗。孙瑾呢，就虔诚地向太阳、月亮、星星祈祷。没多久啊，居然风停了，波浪也止了，连太阳也出来了。孙瑾侍奉继母唐氏尤其的孝顺，继母生了疮毒，孙瑾就亲自用嘴把继母的疮毒吸出来。继母的眼睛瞎了，孙瑾就向太阳、月亮、星星祈祷，然后用舌头去舔继母的眼睛。继母的眼睛呢，居然能够重见光明。在继母死了之后十天，将要下葬的时候，当时的春雨正下个不停，孙瑾在晚上急得哭了起来，雨呢就因此而停下了，天上的云和太阳也都出来了。 到了墓地准备下葬的时候，已经是夜晚，没有光线了。孙瑾呢，就再次的哀嚎哭泣。这时候，天上的星光却灿烂的照耀。本来是没有月亮的晚上，忽然月亮大放光明，就像是白天一样。我们从这个公案来观察，太阳、月亮、星星对世间不但有照临的恩德，而且呢，还能够随时祈祷，随时就能感应啊。所以，日月星三光，人们怎么可以随便地用手去指，用眼睛久视，而使自己犯下了严重的过失呢？
太上曰：春月料裂。意思就是说，春天的时候焚烧山林而打猎，射杀飞禽，逐捕走兽。太上尚且有明文的境界，况且是焚烧山林而打猎，所杀死的生命就无穷无尽了呀。尤其是春天，它是万物生长发育的时期，更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焚烧山林打猎呀。下面讲一个故事。在唐朝的时候，刘摩儿与他的儿子在同一天内死去。有一位姓齐的邻居病死之后又再苏醒过来，因而他就向别人说出了自己到了阴间，见到了刘摩儿父子在沸腾的汤火中皮肉都不见了，只剩下了白骨。过了很久，又恢复原来的形状，接着皮肉又消失不见了。过了很久，又恢复了原来的形状，这样反复地受祸汤之罪，没有停止的时候啊。明王说，这是刘摩儿父子专门喜好用火烧来打猎，所以才会受到这种的报应啊。
要知道，众生都有佛性，怎么可以随便地加以杀害呢？打猎已经是不可以了，况且还要使用火来打猎呀，这样会使得万物都被火烧得焦枯了，连各种蛰伏在地面下的小虫都会被烧死啊。因此，火猎的害处之大，实在是令人不忍心说呀。《礼记·月令》上面有很详细的禁止火猎的规定，而太上在这里有再一次的禁戒，就是因为火猎关系到太多的生命， 所以才一再的三令五申呐。
太上曰：“对北恶骂。”意思是对着北方恶骂。世人的口业有四种，其中以恶骂最为严重了。佛经上说，凡夫贪嗔痴的三毒非常的炽盛，嗔恚之火常常会被燃起，只要接触到境界，就升起了嗔恨，遇到了恶缘，就升起了障碍。所以说话的时候，一旦发怒，就会冲口而出，灼伤了别人的心，使别人感到痛如刀割，因此而无量苦恼。身体虽然是没有犯过过失，但是若不谨慎自己的口业，也是会堕入恶道的呀。下面讲一个故事，说的是心安有位妇人，个性强悍，没生孩子，他就嫉妒妾所生的孩子。每次他都在黄昏的时候，对着北方恶口诅骂。有一天黄昏啊，他又向着北方诅咒恶骂，忽然看见一个星星坠落在地上，形状就像斗一般的大，发出来的声音呢，就像雷一样的响。妇人因此而吓得生病了，肚子渐渐地大了起来，就跟怀孕一样。等到生产的时候，生了七天都生不出来。其实啊，他的肚子里边并没有孩子啊。经过诚心的忏悔之后，他的病才好了。
要知道，神明的威德其实是无所不在的呀。为什么特别的举出了北方？就是要强调它的重要之所在呀。所以人怎么可以不时时念着鬼神到处都有的事实和道理，而心存畏惧，加强自己修行反省的功夫呢？
太上曰：“无故杀龟打蛇。”意思是无缘无故的杀乌龟打死蛇。应世真人说，一切的物命都不可以杀，而龟蛇阴精与北方的真武星宿相应，尤其是不可以杀的呀。若是无缘无故地杀死他们，必定 会遭到残酷的报应。所以有仁慈心的人常常会恳切地救护他们呢。下面我讲一个小故事。刘彦回的父亲担任湖州刺史的时候，有人从白银坑来献给他父亲一只大乌龟，并且说吃了这只乌龟的肉可以活到1000岁呀。他父亲呢，就把这只大乌龟又秘密地送回他原来住的地方。刘彦回的父亲过世之后，刘彦回担任房州的司事，忽然山洪爆发，平地都被洪水淹没了数尺之深。刘彦回一家无路可逃，却看到一只大乌龟在前面引路，而且都是水浅的地方。于是全家人因此而脱离了这个灾难。到了晚上啊，刘彦回就梦到一位白衣人告诉他说，我乃是被你父亲放生到白银坑的那只乌龟呀，我来此地就是要报答你父亲当初的救命之恩呐。
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唐朝的孙真人有一次在山中行走的时候啊，见到村民们正在打一条青蛇，因此呢，就向村民们买下了这条青蛇，并且将它放生了。这件事情过去没有多久，有位少年前来迎接孙真人到了一处王宫，有位穿着红衣服的人出来迎接孙真人，并且说道，昨天小儿子遭到了灾难，所幸先生慈悲搭救，因此我派了长子前往迎接先生到宫里来，略表我感谢的诚意。于是呢，就引导孙真人进入了深宫之中。这个时候，有一位妃子带了一位穿着青衣的小孩，出来向孙真人叩头拜谢，再三地感谢孙真人的救命之恩。龙王就留孙真人在龙宫住了3天，把龙宫之中所有的好吃的珍馐美味、华美的绢丝、珍贵的珠宝全都搬出来任孙真人挑选。孙真人呢，他一样都不肯接受，只取了上帝所颁赠给龙宫的30仙方带回了世间，因此啊，而救活了无数的病患。现在我们世上传的千金方，就是孙真人从30仙方里面得到的启发呀。
太上曰，如是等罪，司命随其轻重，夺其计算，算尽则死，死有余则，乃殃及子孙。这一段话的意思是，如前面所说种种的罪过，司命之神 就会随着这个人所犯罪业的轻重而夺除他的寿命。最重的夺除寿命12年，最轻的夺除寿命100天。一个人寿算若是夺除尽了，那么他的死期也就到了，而且死有余辜的话，就要殃及子孙了呀。佛经上说，业是从心里所升起的，而心的现象又是业力所产生的作用。业力是依凭心的造作而招感成形，心就随着业力而现出各种的境界，就像是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。而心的是非善恶所分，就像响回应声一样，而其中所产生报应的大小是各不相同的，而且是丝毫不爽的。至于说到殃及子孙，也是通说三世而论的呀。总之，远在儿孙，近在本身，乃是报应昭昭不爽的事实啊。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隋朝的大臣杨素极力地劝隋文帝废除太子杨勇，而改立杨广为太子，也就是隋炀帝，使得隋朝的国祚产生了危机。而杨素的儿子杨元感全家竟被隋炀帝杀光了。唐朝的开国功臣徐世基，因为唐高宗想要废王皇后，改立武昭仪，也就是武则天为皇后，遭到群臣的反对，就问徐世基的意见。徐世基因为曾被唐太宗贬谪流放而怀恨在心，就回答高宗说，这是陛下的家务事，请陛下自行做主。因此而促成了高宗立武后的这件事情，以革掉唐朝皇室的命脉。而他的孙子徐敬业则被武则天所杀。以上我们所说的两个公案，就是殃及子孙的事实啊。所谓的君以此始，义以此终，出尔反尔的报应固然是不可以污蔑的。然而现在的人呢，多是只看眼前的事实，见到了某人作恶多端，却是居然没事，于是就说，老天没长眼睛呐。可见到了某人作恶，却是家道兴旺，于是就说，作恶也是可以得福啊。要知道，《易经》所讲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理，这就是真理。而所讲到的余字所涵盖的范围是很广的呀。从我们自己的身后而推算，指的就是子孙了。 哪里只是在指现在的报应而已呀？然而，上帝好生，所谓余殃及其子孙，也是惩恶劝善的用意。若是孝子慈孙，修心立身，积善累功，以追赎前人所犯的罪恶，以减轻自己本身的责罚，仍是可以转祸为福的呀。这也是太上与上帝所深切盼望的呀。
太上曰：幼诸横取人才者，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，见至死丧。若不死丧，则有水火盗贼、遗亡器物、疾病口舌诸事，以当妄取之职。这一段话的意思啊，就是说还有许多利用自己的威势而横取他人钱财的，也多是为了自己的妻子和家人在计算着。然而司命之神也正在计算他的妻子和家人，以报应他的贪恶，使得罪报能够相当。若是渐渐到了恶贯满盈、寿命尽了的时候，自身也就不免死丧。若是幸而罪恶稍轻，尚不至于死丧，就会有水灾、火灾、盗贼偷抢、遗失器物、疾病、医药、口舌官司等等许多的祸事发生。以当原来妄取他人钱财的总数啊。前面已经说明了随事受报，而现在又再次的说明横取之祸，主要是为有权有势的人而说的呀。因为这一项的罪恶最是不仁不义，而且又是人所最不能够避免的，所以才特别的再提出来，以警惕世人呢。要知道，横取他人钱财的人，冥冥之中定然会有夺取他横财的力量。所以啊，钱财到了最后，终究还是一无所有啊。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有一位叫韦公干的人担任琼州的地方长官，靠着官府的势力横取了许多的钱财。等到他官期任满返乡，所乘的船翻了，他所有的钱财货品全都沉入了水中，仅仅是保住了一条老命而已。吕师造是池州的刺史，搜刮百姓的钱财，正在乘船满载而归的途中， 忽然被火烧光了他的财货，只有船和人没有受到损伤。还有一位叫马湘的人，贪心很重，担任西川曹司，正碰到刘须作乱，马湘就把金子藏在了井中。等刘须作乱平定之后，马湘就到井里藏金子的地方取回金子，却怎么找都找不到原先所藏的金子，而他所有的钱财也全都没有了。胡应贵、陆一奇两个人共同串通诱惑一位官宦之家的儿子赌博，以谋取他家的钱财。忽然，胡应贵的一只眼睛瞎了，陆一奇的一只脚瘸了，两个人都变成了残废，贫困潦倒了一生啊。我们以上所说的公案，都是横取他人钱财的报应。唉，怎么能不叫人害怕呢？
太上曰：幼往杀人者，是亦刀兵而相杀也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又有冤枉而杀人的，就像换刀相杀一样啊。上面说到横取他人钱财，而这里接着又说到冤枉杀人，就是因为冤枉杀人的事情总是由于贪爱钱财、舍不得钱财而引起的祸呀。而冤枉杀人的事情大概有七种。第一是法官判决，法官因为接受了贿赂，竟然狠心地冤枉了人犯。第二是带兵打仗，将领纵容军队的士兵屠杀掳掠，冒领战功。第三是医生用药，医生为了贪财以假药卖人，或是开错了药医死了人，却又强辩不承认自己的错误。第四是破坏身孕，为了节省费用而将女婴不养溺死，放纵淫欲而怀有身孕，却将胎儿堕掉。第五是衙门恶吏，欺骗长官，利用职权蛮横肆虐，诈骗钱财，陷害他人。第六是风水害人，收买风水专家，迁移破坏别人祖墓的风水，以陷害他人，产生灾祸。第七是庸师误人，庸师不善教学，害人子弟，而误了人家子弟的一生。 以上七种冤枉杀人的方法虽然都不一样，然而冤枉的杀死人则是一样的呀。像这种的罪过也是不为天律所赦免的呀。下面讲一个故事，说是宋朝有位禅师，他在年轻的时候啊，喝醉了酒，在与人争夺钱财的时候呢，奋力地重击对方，而那位被他打到的人立刻就死了。于是他因为畏罪而逃到了远方，后来因为忏悔而出家勤苦修行，终于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成为大禅师，并且还生作说法，学生有好几百人呢。在他70岁的时候，忽然有一天早晨，他沐浴之后就升座，告诉大众说道：你们不要动，不要说话，看老僧了却40年前的一桩公案。坐到中午的时候，有一位士兵忽然来到禅寺，板起了弓箭，想要射杀禅师。老禅师就向士兵合掌说道：老僧在此等候您已经很久了呀。士兵惊奇地说道：我与和尚素不相识，可是为什么一见面就想杀你呢？我自己也不明白其中的缘故啊。老禅师说：欠债还钱，公平交易，但请下手，不必迟疑。并且回头对大众说道：我死了以后，你们请这位居士吃饭，饭后一定要送他回家。如果你们有半句责怪他的话，那就是违逆了上天，背叛了师道，不是我的弟子啊。士兵听了禅师的话，就更加的疑惑，于是一定要禅师说个明白。禅师说：你因为已经隔世又轮回投胎，所以你才会忘记了呀。而我仍然在世，所以没有忘记。因此就把从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士兵。而士兵呢，本来不识字，忽然就大声地唱道：冤冤相报何时了，节节相缠岂偶然，不若与师俱解释，如今立地往西天。说完之后，手持着弓箭就站着往生了。禅师于是下座为他落法，取了法名，更换衣服之后，就将他放入了龛中，自己也家夫而坐，向大家道别之后，就作画了。
杀人于40年前，而偿债于40年之后。所偿债务虽然是迟了一些，但是偿还债务则是不变的呀。我们听了这段公案， 怎么能够不警惕呢？您说呢？